弟兄姐妹平安，凡撇下那不能存留的，追求那不能失去的，这样的人不是愚昧人。说这话的时候 Jim Elliot 22岁，而7年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位殉道士。奥卡人世世代代住在南美洲厄瓜多尔的丛林当中，残暴似乎流淌在这个民族的血液里，他们部落之间不断的彼此残杀，仇恨不饶恕似乎成为了他们的囚笼。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奥卡人只剩下不到1000人。1956年1月， Jim Elliot 和他4个同伴来到丛林当中向奥卡人传福音，但5个人全部死于长矛之下。那个时候 Jim Elliot 和他的妻子 Elizabeth 刚刚结婚不到27个月，但随后不久 Elizabeth 带着幼女重返丛林，完成和丈夫生前的未尽之事。前后一共服侍了奥卡人12年。奥卡人不解地问，你们为什么还要回来？ Elizabeth 回答说，我们是要告诉你们，有一位上帝的儿子，他被杀却没有报仇。后来整个奥卡民族都被基督所得着，但以利斯伯的苦难并没有结束，也没有因为他忠心的服侍而蒙人眼中的福。1969年，伊丽斯伯和一位神学院的教授结婚，但时隔半年，她的丈夫就被查出癌症，不是一种，而是2种。在与病魔挣扎了3年半之后，她第二任丈夫也离开了人世。伊丽斯伯问：“主啊，我不是经历过一次吗？难道我那次做的还不够吗？”今天让我们来一起通过雅各书5章7至11节，一起来看神如何给他一切在患难中属他的人以永恒的盼望。我们来一起诵读。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 OK，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让我们低头祷告。见天父，你是那位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就因着你的怜悯与慈悲，请你今天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一起去瞻仰你的荣美，经历你的能力。也求主用圣灵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实地看见我们里面一切的骄傲与自义。当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被破碎的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前的时候，愿我们能够说，主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与我们同在。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中心信息是在患难中忍耐等候 被神炼净，活出信仰，盼望主来，就是 persevering, purifying, preaching, and parousia。 我们先来看一下雅各书的背景，从三个方面，作者、读者和时间。在新约当中，雅各一词一共出现了42次，分别指4至5个不同的人。在1章1节，他只是说雅各，但并未指明是哪一位雅各。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这是指的被称为主的兄弟的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什么时候信主，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7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他显现，他于是便成为一个坚定的跟随耶稣的人，成为初代教会的一大柱石。换言之，与耶稣一起从小长大的雅各，他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后面的经文十分重要。我们再来看读者。雅各书开始以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来称呼收信人。根据书信的细节，我们知道他们是一群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散居在罗马各地，按照我们今天话讲叫罗漂，就是漂泊在罗马的人，至少根据当时的社会。那漂泊异乡的人，他们在身份上被藐视，他们在信仰上受排挤，他们在经济上被压迫。我们来看写作的时间。一般来讲，我们认为雅各书是写于主后40年代中期。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大约10年前的时候，因为斯提凡殉道而开始大逼迫，门徒四散，而使徒们依然留守在耶路撒冷经受逼迫。而从经济上来看，根据使徒行传11章28节说，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克劳迪年间果然有了。这里指的是主后46年发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大饥荒，而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地区它主要经济是农业。而在政治上，因为罗马政权的压迫，在耶路撒冷地区暗流涌动，直到公元66年犹太战争爆发，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第二圣殿被毁。所以总结来看，雅各书它是写于风暴的漩涡。在信仰上，作者可能随时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因为3到4年前另外一位雅各，就是耶稣的重要的门徒之一约翰的哥哥雅各被杀，而彼得也同时被捉拿下监。而在经济上，我们看到有经济危机，在政治上我们看到有政治危机。但是因为雅各他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因此他大有盼望，从耶路撒冷以教会领袖的身份写给散居各地的信徒，让他们经受百般的试炼，被炼净，追求完全，盼望主的到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结构。首先，这段经文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结构。上文5章1至6节来警告富足的压迫者，下文是全文的结尾来呼应文首，就是我们经常所背诵的第一章当中，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而这段经文它是非常工整的，以3个弟兄们开始3个命令，这3个命令分别是静态的命令和动态的命令，而动态命令又分为禁止性的命令和鼓励性的命令。这3个命令之后又以3个看呐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第3个看呐在原文当中是有的，但在 中文当中被省略了。最后是以约伯为例，而约伯看似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选择。首先在语法上，前面的主要动词都是命令式语气，而约伯的这些经文则是陈述式语气。第二，约伯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先知，因为在旧约当中，约伯记被归入智慧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约伯视为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里。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在约伯记当中记载了约伯大量的抱怨，似乎约伯不是一个忍耐的好例子。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的读者主要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熟悉了解旧约，因此会看出其实作者雅各这里在使用整个约伯记来诠释前面三个命令。我们现在简单来看一下约伯记。约伯记是旧约当中一卷书，共42章，讲的是一个义人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他富甲一方，但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他失去了全部的财产和子女，并且身体上经受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病痛的折磨。在他与所谓的朋友们辩论之后，神向他显现，然后恢复了他之前的光景，甚至赐给他比先前更多更加倍的祝福。在结构上，我们看约伯记是以第28章智慧之歌为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义人约伯的无辜受苦，以及与他的妻子和三个朋友他们来自语言上的暴力和攻击。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一个年轻人以利户和神自己的讲论来暴露出和处理约伯的自以为义。当约伯自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便说，我曾经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下面我们就来通过约伯记为线索解读今天的经文。第一，在患难中忍耐等候， persevering。 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到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刚才讲到义人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富甲一方，但两轮的攻击使他失去了全部的财产与子女，身体上也经受了攻击。特别是在2章11节说到，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当他三个朋友约会从本处同来要去安慰他，远远地看见他，认不出他来，于是就痛哭撕裂外袍，将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头上，与约伯一起坐在地上7天7夜一言不发，因为约伯极其痛苦。曾经的约伯，神用篱笆来四围保护他，保护他和他的产业，他的子女，但现在这保护不仅已经移除了，约伯感到似乎神在四围筑起了高墙，这祷告没有办法被别人听见，也没有人可以进来帮助他。不仅如此，他祷告没有被神回应，他还经受来自语言上的暴力攻击。他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吧，你弃掉神死了吧。而他的朋友呢，越来越激烈地指责他，你一定是犯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大罪才经受今天的惩罚。他的心理上在身体上都承受着煎熬，而约伯他唯一的盼望就是与神见面，得以伸冤。 Andrew Bronson 是美国的一位牧师，他和妻子在土耳其执堂牧会了20多年，直到3年前，当土耳其发生政变的时候，仅仅因为他美国人的身份就被捕入狱，被控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直到去年10月12日被释放出狱。几个月前，他在一次分享当中说，他曾经 一个人被关在牢房当中很久的时间，让他感到最痛苦的是，他无论怎样祷告，那曾经他所爱的、所侍奉的神沉默不语。我们是否也曾经经历过呢？那么无论怎样求告，似乎我们被困在一个四面的高墙当中，我们的求告我们所能听到的仅仅是自己祷告的回声，我们的祷告似乎慢慢的变成了向神的质问：神啊，你在哪里？你真的在乎吗？去年四月份，在 BSF 的一次主日结束的时候，李牧师在这里为一个曾经在 MS 聚会的姐妹和她一家祷告。这位姐妹和我曾经是在一个团契，她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去到深圳，而去年三月份的一次旅途彻底的改变了她和她家人的一生。因为她父母前来深圳看她，他们出游的时候坐在父亲朋友所开的一辆车上，结果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她和她的母亲经过多次的手术之后出院，但她的父亲呢，则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100多天。虽然之后挽回了生命，但内脏多处受损，感染常常流血不止。但更雪上加霜的是，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这位朋友的父亲只是垫付了之前初期的医疗费，到后面就拒绝支付更多。在这期间，当在广州的时候，MS 之前的长老安迪弟兄和他妻子彩玲经常去医院探访这位父亲。在北京的时候， Peter 牧师也去医院为他做按手抹油的祷告。而我们团契呢，也单单的为他设立了一个微信群，及时发布他父亲信息而为他祷告。甚至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大家开始轮流进食祷告。直到有一天，在群里我们收到消息说，这位父亲已经离开了。而那一天正是我在会众学习学完约伯记，老师让我们分享感受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或许神在告诉我们，这位父亲已经吸了地上痛苦，已经亲眼看见神了。苦难可以突然临到，我们防不胜防。苦难也是如此真实，它就在我们生活中。而在这一年的持守当中，这父亲的病榻上信主了，他的母亲也信主了。而在为父亲举办的追思礼拜上，母亲的姐姐也觉知了。如果说苦难真实，我们的神更真实。但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我们还要等多久？我们还等多久？首先，雅各在这里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在巴勒斯坦地区，灌溉主要来源是雨水，这里的秋雨指的是十月十一月播种之后的雨水，而春雨呢，是三月四月收割之前的雨水。在旧约当中，当秋雨和春雨一同出现的时候，往往要提醒读者的是 耶和华的信实。比如说在申命记十一章十四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在约珥书二章二十三节说，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雅各在这里提醒他们的读者，就如农夫等候秋雨春雨一样，等候仰望那位信实的耶和华。但依然我的问题是 How long? 我们还要等多久？雅各在这里说，主的日子近了。在诗篇十三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主的日子近了，主的日子近了。但今天我们读者会说，都已经过了两千年，主的日子还没有来，主的日子为什么还没有来？我们需要知道是忍耐等候这个词的名词形式，在彼得前书当中是用在神的身上，就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容忍等待的时候，在我们等待忍耐的时候，神也同样在忍耐等候不信从的人的悔改。我们这次回国之前，我和妻子，我们一家和另外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家庭做了走前的最后一次旅游，就是从伊利诺伊州开车到密歇根州一个非常有名叫 Sand Dunes， 就是大面积的沙丘。而我们绕路呢，是经过一个历史古迹，当然在美国所谓的历史古迹就两百年左右的历史了。而这个地方叫新加坡，是和东南亚的国家新加坡一字不差的拼法。新加坡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时候，是在内勒湖区非常繁忙输送木材的港口，但1871年一场大火横扫芝加哥，重建的工作使得木材极其缺乏，于是就把新加坡附近的树木砍伐一空。于是不到四年的时间，新加坡就被风所吹来的沙淹没了，掩埋了。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而今天在这尘沙之上重建了一座静谧、美丽、舒适、让人流连忘返的小镇。我们经过的时候，我妻子不禁问，住在这里人做什么呀？我随口回答说，等着审判呗。其实口上我虽然这么说，心里我在想，如果我能够住在这里，那小日子将是什么样啊？但如果我们今生今世只是追求那所谓的美好生活，我们就是忘记那被尘沙淹没的历史，被洪水淹没的昨天。无论哪一个时代，我们都是在等候主的日子。无论哪一个时代，我们都在等候主的日子。当我们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也在忍耐等候那一切不信从的人的悔改。但主的日子一定会来，那审判的日子一定会来。第二，在患难中被神炼净 purifying。 我们刚才说完静态的命令忍耐等候，下面是两个动态的命令，一个是禁止性的，一个是鼓励性的。我们先来看禁止性的命令。你们也当忍耐，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在患难中的基督徒，他们不是更加团结，而是有更多的纷争与分裂。比如说在三章十四节讲到，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 四章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四章十一节，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而第二个看呢，这里说，看呢，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里其实在引用旧约的一个典故，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当中该隐杀兄弟亚伯的故事。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该隐和亚伯一个是种地的，一个是牧羊的，二者都献上供物给耶和华，但神看重亚伯的供物和亚伯，但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于是该隐大大的发怒，于是神对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而之后该隐杀了亚伯。伏在门前的伏在，希伯来文 Rovitz 一词，取自迦南地的阿卡德语 Rovitzu。根据考古学，在公元前2100年的时候， Rovitzu 是在宫廷当中负责审判的高级官员，同样也指在天庭当中负责审判的神明。而到公元前2000年到1600年古巴比伦时期的时候，这个词又渐渐的正面转为负面，专指伏在暗处袭击人的恶魔。而雅各在这里说，不是 Rovitzu伏在门前了，而是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而他也因此警告他的读者们，你们心里当中的一切的苦毒与嫉妒，最后会导致的杀戮。但大部分读者可能并非是该隐，而自认为是受苦的约伯。我们刚才说，在约伯记的第二部分处理的主要是约伯内心当中的自以为意，通过一个年轻人以利户的口，约伯的自以为意都顶了天了。他四次发誓让神下凡和他理论一番，就好像是向神发出了传票，来到他所发起的法庭诉讼当中。而以利户的发言到最后说，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在以利户看来，神让约伯所经历的苦难不是因为他曾经的恶，而是他隐而未现的骄傲。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个儿子六岁，特别的调皮。前天的时候学了一句话，叫家里静悄悄，孩子必作妖。我和妻子呢是深有体会，在家里也就算了，但出门去人家做客的时候，这孩子从来不把自己当外人。我和妻子总是提心吊胆的，怕把人家的东西搞坏了。我们在美国教会的一位牧师讲道时候说，哎，有一个办法，就是每次出门前先把孩子暴打一顿，这孩子准听话。专业术语叫做 preemptive spanking， 就是预防式暴打。以利户的意思就是这样说，给你的惩罚不是因为你过去的恶，就知道你会犯错，先打你一顿，一是惩罚，二是让你有所收敛。我们先不说以利户的神学怎么样，但是约伯他自以为意的确是在他随后的，我们看到的，在他认为所不公正的苦难当中表现出来的。耶稣说，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有时候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以为意可能是这么多，有可能是这么多。我们常常用一个例子来比喻，就是杯里的水，你平常不知道是什么，当你摇晃它的时候，被环境摇晃的时候，就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了。我在回国前几个弟兄一起聚餐，我们吃的都很健康啊，是美式的 BBQ 烤猪排、薯条和炸洋葱圈，当然还有可乐。可乐呢是那种的老式的玻璃瓶装的， 其中的一个弟兄呢，正在经受患炼，这个患难的试炼。然后一个弟兄就鼓励他，就用这样的例子鼓励他说：“一个人里面装的是什么，在环境摇晃的时候就出来了。”他边说还边摇晃着那瓶可乐，里边只剩不到半瓶了。我就接话说：“你这晃出来的都是气。”我们一切的环境都在摇晃着我们，催逼着我们，把我们里面的气去催逼出来。或许到那一天我们没气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没气了。如果这么来看，那环境，那患难是祝福。我在惠顿读书的时候参加一个团契，里面有一个老姊妹，她是40多年前和丈夫带着女儿一起从新加坡来到美国。她女儿出生后不久就被确诊是严重的智力障碍，于是她不得不辞去自己曾经非常高薪的妇产科医生的职务，在家去照顾这个从来没有叫过妈妈也不会叫妈妈的孩子。她丈夫5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留下了她和5个儿女。当其他4个孩子渐渐地长大成人，一个一个离开家，又剩下她独自照看这个已经成人的女儿。她还分享说，她内心当中有很多的苦毒埋怨，说：“神哪，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艰难？”甚至有一次，当女儿39岁的时候，她给女儿刷牙，她问神说：“主啊，难道我给她刷一辈子吗？”她挣扎了许久，直到有一天她祷告说：“主啊，我愿意，直到我站也站不起来那一天。”这个决定之后不久，这个女儿就被神接走了。她说：“我现在才发现，这个女儿是神给我莫大的祝福。她的炼净，除去我内心当中的骄傲。”我对她说：“这不仅是神给您的祝福，也是给我们的。”第三，在患难中活出信仰 ，preaching。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活出信仰的时候，不再仅仅用口，那是用我们的生命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约伯记它不是在真空当中写成的。在古巴比伦有很多的近似的文献，其中最相近的就是一个人与他的神的对话，讲的是一个正直智者因为经受病痛的折磨而探讨苦难的问题。而这个文献所代表的是当时古巴比伦或当时的古近东文化当中非常普遍的报应神学，就是说我对神好，神就要对我好，如果我经受患难，一定我是犯了什么错，得罪了神，因此他就需要认罪悔改献祭，让神重新眷顾他。而这个一个人和他神的对话的结果，也就是与约伯记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个人认罪悔改，于是神恢复了他身体的健康。而约伯的朋友们也同样用这样的理论来去开导他，安慰约伯说：“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只要你向神认罪悔改，神就会恢复你之前的境况。”但约伯他不愿意，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如果他认罪，说明他敬畏神是有所企图，是为了今生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如果他这么做，就是把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圈在一个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的利益体系中了。无论他经受什么的攻击，他都不愿意这么做，因为这位神不是他所认识他所相信的神。而同样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先知，他们用生命活出了信仰的见证。无论是何西阿，是以赛亚，是耶利米，是以西结，他们都同样如此。指着这些先知们以及那一切因为信仰而承受逼迫与苦难的人， 希伯来书这里讲到，又有人忍受言行不可苟且的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而雅各就在这里被石头打死的。根据犹太史学家 Josephus 的记载，公元62年，耶路撒冷公会领袖亚拿尼亚，他趁着罗马巡抚菲斯都过世，新任巡抚未到任之际，召开公会，诬告雅各，命人用石头将他打死，导致雅各自己也殉道了。但我们又怎么理解这里所说的，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以及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呢？这些经文其实在引用另外一个犹太文献，就是马加比四书一章的10-11节，在这个纪念日，我称赞他们的美德，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为了尊贵和良善而死，然而为着他们所得的荣耀，我也称他们是有福的。这经文的背景是在主前的175年到163年，安提奥克四世统治期间，大肆迫害犹太教，其中一个德高望重的文士以利亚撒被捉，强迫他吃猪肉。当然，如果以利亚撒是华人，那不是吃不吃猪肉的问题，而是怎么吃的问题。但是他义正言辞拒绝了，他说，如果我这么做，就是让年轻人以为一个90多岁的老人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他的事迹鼓舞了很多的犹太年轻人，其中一个母亲和七个儿子被捉，同样强迫他们吃猪肉，而大儿子说宁可死也不抛弃祖先的传统，于是他被割断舌头、砍断手脚，扔进了烧红的大锅里。而第二个直到第五个、第六个儿子也同样如此，直到只剩下最后一个小儿子。在场的首领就劝说那位母亲，悲痛欲绝，说你跟那个小儿子说说。于是这位母亲就贴近这个小儿子耳朵说，不要惧怕这些刽子手，你要证明自己配得上你的哥哥们，复活之日我要把你和他们一起接回来。小儿子怒斥安提阿法王说，你用尽各种残酷的刑罚对待我们的人民，但你终究也逃不出上帝为你预备的惩罚。于是他和他的母亲一起殉道了。这就是雅各在这里所说的，为着他们所得的荣耀，我也称他们是有福的。在承受苦难的时候，约伯、雅各、先知们、马加比四书所记的这些人，他们用生命活出了信仰。而在今天，用生命宣告信仰的人也大有人在。我在惠顿认识一位叫 Joanne 的宣教士的女儿，30年代生于中国，她有一个好朋友叫 Helen， 同样是30年代生于中国。她的父亲 John Stamm 是来自新泽西州的一个敬虔家庭，6男2女都投入了教会的事业。到1933年，和他妻子 Betty 被内地会派到安徽省东南部的宣城工作，直到1934年12月6日，脱离方志敏所领导的红十军团的红十九师占领了金德县城，而也扣押了 Stamm 夫妇。到12月8日，夫妇在安徽省金德县妙手镇被公开斩首处决。同年的平安夜的《时代周刊》报道了这对夫妇的遇害，在西方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到12个月的小女儿 Helen 因为父母被带走，无人照看36个小时。而在她的襁褓当中，找到了 John Stamm 的一封遗书，在信的结尾这样说：今早的事情发展得太快了，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来得及准备离开，我们太晚了。愿神祝福你们。至于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而 Stamp 夫妇成为了内地会第73和第74位献身于中国的殉道士，现在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在十字架的左边刻着 John Stamp 的经文，腓立比书1:20，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在十字架右边刻着 Betty Stamp 经文，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石碑的底部刻着启示录2:10，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第四，在患难中盼望主来。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在约伯面临这么多的攻击的时候，他的信心没有被摧毁，反而更坚定了，就是与神面对面。因为亨德尔的《米赛亚》这部歌剧，可能在约伯记整卷当中最有名经文就是19:25-26，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如果约伯在不清楚这位救赎主是谁的情况下，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了，认识了基督，那我们更应该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地上建立理想国，我们盼望是在基督里的，是在他再来的应许上的。但在苦难当中的人，我们总是想知道苦难的原因。约伯从始至终都不知道，神没有告诉他，这使得约伯的忍耐对今天的我们更加的真实。因为我们在苦难当中，在患难当中，常常求问原因，但我们并不晓得。在雅各看来，重要的不是知道我们为什么受苦，而是为乐什么受苦。就是在这里经文所讲到的，也知道主给他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里的主给他结局，结局一词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当中可以是主的目的，就好像是 ESV 英文标准版本当中翻译成的 The purpose of the Lord。 那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这节经文其实在引述德训篇，就是另外一部犹太文献，第2章，在磨练中敬畏神。第11节说到，因为神有慈悲和怜悯，他宽恕我们的罪恶，在我们危难时他拯救我们。而在11节说到，我儿，如你决定服侍神，就要预备接受考验。结尾是让我们落在神的手里，而不要落在人的手里，因为他有多伟大，他的慈爱就有多伟大。当约伯虽然在序言当中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在后面的患难当中也的确暴露他的自以为义。当神亲自向他启示显现给他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而雅各在这里也是鼓励他的读者们要接受患难的考验，被神炼净，从而更加认识和经历那位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如果有什么应用，就是今天的我们要一生去追求主，去认识主，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各样的环境当中，去忍耐等候，在水与火的历练当中，让我们活出信仰，盼望主所应许的我必快来。当那日到来的时候，当那位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站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说，我们曾经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在我们开始讲到的 Elizabeth， 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生命中所学到的最深刻的东西都来自苦难，从最深的水里，从最炙热的火里，产生了我对上帝最深的了解。那么经历 太多艰难与苦难，他对上帝最深的了解是什么呢？在2001年到2015年，他去世前不久，每周都会主持一个广播节目，叫做 Gateway to Joy， 通向喜乐之门。而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他都会说一句话，那爱着你的是永远长存的慈爱，那托住你的是永远长存的臂膀。我在回国之前，在学校里边是住在学校提供的一个房子，后面是很大的一片草坪。六月的时候，学校放假已经没有人了，每天早上读经之后，都会站在草坪前面，面对太阳升起的地方，唱赞美诗。今年芝加哥的雨水特别的多，即使不下雨的时候，也常常是阴云密布的。有的时候我唱着唱着，太阳从云后钻出来，照出温暖的阳光，但有的时候唱着唱着，那阴云反而更加的密布了。但我知道，那云上的太阳是没有改变的。那时我每天都会唱一首歌，叫《以马内利来临歌》。你们放心，我是不会在这里唱的。十几年前在新加坡的教会里也参与敬拜的服事，带领敬拜，结果教会几年没有成长。我回了北京之后，一位弟兄说，你们新加坡教会的诗歌班、诗班和歌班一定是分开的，你一定是在诗班的。今天就以诗班成员的身份，让我来朗读《以马内利来临歌》最后一段歌词，也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祷告。大卫之要恳求降临，大开我众天上家族，安排我众登天路程，断绝人间多愁苦情，欢心欢心，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阿们。请奉献同工到前台来。今天奉献的经文取自创世纪第四章1-5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和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人类第一次向耶和华贡献供物。一个是献羊群当中头生的和他的脂油，另外一个只是土地当中所产出的。而耶和华悦纳不仅仅是亚伯和他的供物，而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二者的态度不同，一个是羊群中头生的和脂油，另外一个只是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但在经文当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该隐一词出自希伯来文的卡纳，就是生产得着的意思，你要付出一定努力也去得到。而在第三章的时候，耶和华刚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子的糊口，因为你是从尘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而该隐他汗流浃背、汗流满面的工作，可能也因此对耶和华心中早已不满，所以才后边的大大的发怒。而亚伯一词呢，是出自希伯来文的另外一个名词，叫 havel， 是传道书当中关键词之一，就是虚空。而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亚伯他活出了一个生命，是什么呢？就是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而他所做的则是应和了传道书的第12章13节，这些事都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而对于亚伯和该隐，传道书的最后一节似乎也有所评论，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他们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奉献的态度，而背后则是对生活的态度，更深层次是对神的态度。看似一次简单的奉献，都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信仰的告白。当我们今天把奉献放到奉献袋的时候，当我们用手机支付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需要对神有一个宣告：我看这世界为虚空，敬畏神那是人的本分。让我们低头祷告。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本是尘土，且归于尘土，但我们活得常常像该隐一样，要通过自己努力来挣得世界，最终却失去了生命。因着你的怜悯与恩典，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了儿子的生命，我们有那永生的盼望，就求主帮助我们活出那亚伯的生命，让我们看着世界为虚空，将这出熟的果子献上，求你悦纳，更求你悦纳我们自己。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